那我们早上特别提到音乐法的音，它能成就怎么样的个果？发心小，它所能成就的因缘，那相对也短小啊。那在菩提资粮的话就不一样，因为它所成眼界啊，跟心胸啊也不一样。所以记得我常举那个在禅经论里面就有那个例子，就观十方佛。那如果是声闻人啊，观佛没办法观得很广，声闻人观稍微几个或距离长一点，那个佛就观不出去了，这是心量小。所以说我们如果越了解佛法，这样的例子啊，我们就比较容易抉择出来。像比如同样的佛法交给不同的人在修持，境界从境界的反应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根基。好，有些根基一下转不来。好，我们因为大家都同样在修持一个法，怎么有的人说他能观广大十方佛，越观越广，越观那个数量越大，那有的人观了两三下就全部跑回来了，放不开来，心量不大。心量不大，他所观的量也打不开来。好，所以这些情形都是跟我们这里打的这种发心啊，你有没有这个相应，你这个广大大圣心啊，其实是有关的。好，所以我常举这个例子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普遍来讲，我们对大圣法的认知，以我们现在现时代人跟人的这种关系啊，其实越来越不容易发了。因为人跟人的竞争，人的心的狭隘啊，要思维这种华严广大世界的这样的心思啊，这样的一个心量啊，越来越难。因为我们光照顾自己都来不及，光如何保护自己都来不及，更不要想说要去照顾利益周边的人，甚至要发敬畏来济和利益众生，越来越不容易。好，所以菩萨的这个法，其实随时代随佛法在没落，菩萨的广大法心啊，那个心要发要闻都越来越难，都越来越难啊、哦。那因为我们也不容易去看到，其实像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去发这种菩萨心有没有？有。其实像你看，有一些欧美人士啊，为了地球啊这种软化，你看他们就能酝酿出。这个整个世界的一种潮流，如何来抗拒这种不当的资源的滥用？你像绿色和平组织，这里面其实都有一些他们的那个很难得发现，这种发现都不是只狭隘的一个小国家、小地区，他们能以他们几个发现，你看，这种比我们来讲，哪有可能？我们不敢去影响那么多人，他们就做得来了。以我们的角度来看，他们就做得来。那这个做得来做不来，其实当然很多因缘，可是问题连发心我们现在都难。像那个菩提心啊，这个都不容易啊，就是发很长远心，视野很广，利益众生的这样的，越在一个极斗争末法时代，烦恼极重的菩提心啊，越来越难发，因为没有助缘。好，我之前不是讲说有一个学生，他到国外我没有地方住在有一个地方，他是一位，他们是南传国家有一位女众的修禅修者，非常有人，领着一大团女的，他就跟他讲，因为很多人跟着学禅修，那他就问他说应该他是不是出家众，应该南传他可能最还不是，他一般可能比较不会是比丘尼，那我不大清楚就问他某某人你愿不愿意，因为那么多人跟你学，你愿不愿意发心生生世世留在这个世间度化众生？他说不要，很快就说不要。他说我现在也慈悲利益众生，但基本上我想要证佛入涅槃，他求的是这个。注意，这重要很重要。我们 现在的修行人，谁能发这样说，我愿生生世世来往于生死大海中度化众生。我们先不要谈你有什么佛法的基础，我们会觉得一个人长久在生死海当中度化众生，如果对你不是佛教徒，我们会不会这是一个精神人格非常伟大？会啊、哦、其实世间人所期待也是这样的觉悟者修道人，就是大乘法就是这样，它不是一个理论，它也符合了人性最根本，对人格最极致的发挥，就是恒以不为自己为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的这种精神，就在大乘法里面。你注意看，你去问，只有大乘法，除大乘法之外，有这样发愿的，在世间里面又发这个愿利益众生的，有没有？声闻人，你注意看，一般没有。他们就，所以我就讲说，不一悲心，佛教的大悲心，不是我们现在只简单的做这种慈善工作的悲心，不是哦，不是光这样哦。因为如果你做利益、做慈善事业这种悲心，声闻人也不有。这个声闻人有的也有这种习性。那我们像有些不定根性的，或者有些菩萨浅根的，也发过菩，也发过心哦。也想要修菩萨行啊，后来退为声闻人。为什么？不堪苦恼，不堪生死苦，退回来。那这个人基本上还是有慈悲心，但这个慈悲心当他面临到自己生死苦的时候，会投降，会投降。其实我要讲这句话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要碰到真菩萨难，所以由菩萨道的菩萨心鼓舞我们发菩提心的机会多不多？不多的，难啊，真的。我们要么就是有含有世间心很强的染着，这种染污的。我们有时候啊，随着发心，到最后会觉得，哎呀，还不过这世间人嘛，爱做世间。那稍微现在觉得人难得真正修行的，就是那种离欲清净，不染着世间，这个是我们现在最赞叹的修行，对，能以世间染污处全部挂碍。但我们现在比较不会要求，既要清净，而且要恒在染污处、污浊处出污泥而不染的这种菩萨法心。现在我们大概认为这个太高了吧？啊，但可是实际上佛法的价值在这里。从菩提心一开始发的心就是这种很坚固的广大心，所以他一开始所定的东西，所跟后来衍生的功德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说菩提之量到最后所感应的是佛。所以我说我们在台湾就听佛法这样看得起来，当然也许别的还有了，我只是说好比喻了，就是说其实在这么一个广大的学习，包括佛教在世界各地啊，我们也带着很多的宗教心情，但愿意发菩提心这样好好修，你既不难做于世间，却能发愿恒在世间，或是不管你往生极乐再回路说佛，那种不舍众生的发心的人其实越来越少。好，我讲的是真实，不是嘴巴啊，我要回路说佛，然后觉得世间好可恶，我赶快走。像你这种心去的怎么会回来？因为你当初去是用一种很厌恶，好讨厌，这里好脏啊，我要去。因为他嘴巴讲完了，唯有说法度众生，后面那句话都是白讲的。因为你不是发以菩提心往生的，所以其实念佛往生就是发菩提心的。他要这样才能比较相应啊。好，我们再接着看啊。哦，所以有的人啊，为自满，甚至有的难自满，为什么？心量在哪里？所以跟我们要讲说，我们在修行当中，我们福报在哪里？我们的福报根本没有人障碍你啊！我们福报是变法界性的福报啊，但为什么你的福报难自满？你把它区隔起来了， 六根本来可以复用，你就变成一根用一用用一用，还用到不好，把根眼根弄坏了，变成现在眼睛很坏了，耳根坏了。本来六根可以复用，被你弄到糟蹋，它六根都陆续坏掉。谁伤害你呀、啊？你为什么难自满？你伤害他了。所以所有个人所得所用一切，不是不要怪谁，是你的心法界性无如等如虚空。你的本质功德可以具足万法，但你把它障碍，那到最后就难自满。谁发心智慧障碍？就这样。所以我说了解佛法不了解佛法，光一个观念的翻转，从你我们像中午我们休息，有几位居士在谈，也一样的道理、啊、同样有问题，你可以把它认为它是个逆境，但只有你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的包容性马上打开。为什么？没想到它是顺道因缘，它虽然是逆你的心，逆你现在的凡夫心，逆你啊，违背你现在的爱着心，但却顺你的道心，很奇怪哦。你本来觉得人家对你很不好，很不好，结果没想到，反而是那些不好才真正磨练出你的道心。反而那些什么都好，什么好都好，反而顺你的五蕴了、啊，反而是颠倒。结果你一开始就选择完全不一样，一个是磨练，一个是抗拒，一个是欢喜，整个你看格调完全打开了。所以我经常举那个，我们这次八八水灾，不是有些灾民甚至都怀疑人家给他素食，给他好东西，还挑东挑西，对不对？要是我，不要拉倒，你家包包换人来，我们大概就这样，我给你东西你还挑，哦，我给你这种我辛辛苦苦包便当来，你这样就一定把我倒掉，明天过来。我们大概就这样，可是就是有人明天再来，你想一想，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我们的心量，我们的认知，一个善法的心态不同。是菩萨道就这样，他为什么有一个更广的视野在看一个善法，而不是就眼前这个人顺你心不顺你的心来决定你做不做善？菩萨道就是这样的雅量，这不是光只是一味的忍耐而已，他有更广的视野在看这一个烦恼众生为什么这般烦恼。他的烦恼不是让我起烦恼，他的烦恼是让我增上我的功德，我要依他这个烦恼再依他。他把他当福田，他把他当做我的菩提之粮，忍辱啊，增强我的布施啊，这种人我都愿意布施，不是四量心，不是无量吗？观啊，亲爱的人，离苦得乐；观无关的人，离苦得乐；到最后观我厌恨的人，离苦得乐。四量心呢，量不一样，所以后来得的果报也不一样，所得的天福、所得的福都不一样啊。所以你能利益你亲爱的人，你苦得了的是无量心，那还不叫无量吗？因为那是有量的，我顺我的心，我利益他，到最后跟我 无关系的我能利益他，乃至一切跟我有仇怨的人，这时候叫无量了。为什么？没有对象限制了，打开了，所以他能满众多功德。菩提道是这样，所以像我们一般来讲，一般唱这样的道理啊，我们也许上完课出去，我们就要变成真的了哈。哎，阿丽娜，什么叫不一样呀？可能你就开始又跳起来了。但问题，我们就是这样寻求了，我们就是这样寻求了。即便我们现在得了一点点，但就是这样寻求，在放大我们的心量菩提心了。你不要以为他没有，你不要以为说，哎呀，天鬼刚瞪你啊，都不能忘记。好，才听完回去就跟人家打架、吵架，你还是有进步的。 因为你还会说，哎呀，才踢一整天，怎么又生气了？你之前不会想这句话的，你就生气就生气了。现在会觉得怎么修都没用呢？哎，你有这种警觉，表示啊，我干你了。啊、哦，你有这个警觉，我还是有心病呀。你有感觉，你才会觉得懊恼，怎么明明该这样做都做不来，你还上知惭愧。你为你对你的恶化生气懊悔之心，就是感应啊。如果常依这样的善知识，大家我们都是菩萨发心者，你自然会生惭愧啊。你跟我比不上，你会惭愧，但那个惭愧心你可能觉得本来我就比不上，可是你发现旁边的人心量都比我们大，你就会生很大惭愧。所以我昨天在讲课的时候，我们修行人第一步要忏悔心，要忏悔心第一个心嘛。但问题怎么惭愧心？别人让我惭愧，我也可以让别人惭愧，怎么样？我如法修行，我也可以让众生因为我的修行而生惭愧心。所以周边的每一个人可以彼此为善知识。我说，我就想说，有人一生都未开过弘法，却不断在弘法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身口哇，身体的表现的一切行为，让众生看到他，就生惭愧心。好，所以我就举我那个有一些老菩萨哈，哎，你看，在一个极闹的地方念起佛来专心，我们是在极静的时候念起佛来，那你再差。人家旁边那电视刚刚一直叫啊，电话声响，人在那里，那一个小和尚，阿弥陀佛，念得好高兴，哎，叫他说，哎，拜托了，就哎拿个东西，啊，去去拿拿拿，这个可以啦，完了，你坐下，就在念了。哎，那我们呢，一竖一大堆念起佛来，安静不下来。所以看到这样的老菩萨在这里，惭愧啊。他有没有叫你说你怎么他不行、啊、他也没跟你讲，他也没指责你，他们就做到而已啊。他们做到了就让你惭愧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，菩萨道也如此啊。你的发心，你的容忍，其实会让很多有缘行菩萨道的人因你而生惭愧，会真的把菩萨戒生气，这就是菩萨戒嘛。你能行菩萨道，我做不到，我升起的惭愧心，除了惭愧心之外，还会生我的升起我的菩萨心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是菩萨道让我生惭愧的嘛，所以我升起惭愧会因为我觉得以你不如以你嘛，所以我会升起对菩萨道的勇猛信心。不一样的，一佛法佛法在趣难当中的意义啊，不可思议的啊。好，接着来看。菩提之量亦如此，以长养菩提为义，又以因为义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讲资粮具有什么意思啊？有满的意思，有持的意思，有长养的意思，还有因的意思。好，菩提之量啊，有这个意思，因的意思，如色、尘、车等因中说言啊，色之量、尘之量、车之量。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车的零件啊，是因它而得车，所以它是它的零件，它的因。所以这是以菩提为菩提之粮，为菩提之因，这些都是成就菩提的因，所以它具有因义，它都在解释它的意思。因啊，一个是能长养生，一个是由它论因跟果啊，因跟果，还有以因啊。如是于生菩提因缘法中说明菩提之量啊，能生菩提的因缘法中说明菩提之量。我最近在谈，我们不是有一种七种财吗？那七种财其中也有闻，对不对？听闻佛法，哎，种种惭愧之罪之类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之前我在谈法具经的时候，这种种种财，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下。就是说我们当在修学佛法的时候，尽量避免一直落在理论上的思维。 请问你富不富有？七种财当中，你拥有哪些财？打开仓库，台币多少？美金多少？那个不算。我要的是你具有哪几种功德法财。那如果你发觉你检视你在这种功德法财上不足的时候，你应该是在这方面去具足它才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这就才是财。也就是说，在于菩提之良道，在这个道上，你作为你要成就佛道了，你现在有哪些本钱？我们现在都把它当做功课了。第一个，布施上都不够，布施、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持戒认为哪些不够？我缺少这样的功德资粮，我就做，等于是把它当做一个具体功课在起菩萨道，规划出来。就像我们现在工程，哪个地方完成赶上进度，哪个地方没完成，哦，赶快加工，赶快找人来协助，赶快赶进度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我们做几次件事都那么清楚啊，修行都很模糊，不是？它就一个具体的。我觉得我在文化上不足，我就往那边走。我觉得我在该有的具足的修行的应该有的功德法才没有的话，我从那边去努力。是这样，所以这个资粮啊，这个以人生菩提因缘法中说明菩提资粮，又以众根具足为义啊。譬如祭祀中啊，烧火等具足，名为祭祀。名如非不具足，亦如身份、袍、手足等具足，得名为身；非不具足，施分亦如是。施者施物，受者回向，此等啊具足名施之粮啊。从这里讲出来，也就是说，你要知道另外一个意义，它就是说要这个众菩提之粮要众多具足。所以整个一条修行路的人，每个人其实我所以说我一直在讲啊，我们现在修行是不是你会不会觉得太笼统了一点？因为你不大清楚你需要什么，你大概就人家跟你一个方法，你就这样走。初学大概如此也不能怪，但久学者应该很清楚，我去找人路，那我去找哪里修人路？啥吧，你不能到你家坐在沙发椅上看电视。我在修人路，我虽然很想睡觉，不过电视很难看，我用人路把它看完。这个我感觉不用忍了。你看不是找人去面谈你都可以，你修那种人路的，我看算了。也就是说，一条修行路自己一直不断见证，就是在哪些法上同时具足众法，很难的，很难做到。但以我现前因缘，当往哪里处哪里走，自己多少有的数。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，就是说我该做的其实样样都不具足，但在样样不具足当中，某一法特别不具足，补哪里？我可以这半年、一年、两年专修此一分。我以禅定不足，我在这一段时间专修禅定分，要具足。我已经发觉我众多因缘哪些地方不容易具足，或是哪些有的人修到最后修这个啊，身体不行啊，要做这个缺那个啊，别人都很顺利，我们跟着那个每次碰到倒霉事，那么诸多障碍，障碍从哪里？这个障碍从福德缺少处，或是从业障处，是吧？上流实践修补了，就这样。后来发觉怎么走也走不动啊，因为一走平常还好好的，不休息都没问题，一休生病了啊，一休那个东西都坏掉了，样样不具足。大概一段时间，你大概心里要有的是也应该往哪里深自的去辅助它。所以一定要记住，同样一个法当中，慢慢你会从缘起的角度来看这个法，我当如何让一切功德为了，你看大因缘有大具足，小因缘有小具足，所以讲到最后，为了成就布施，我应该记住什么？你们知道布施要什么？ 当然是我布施者，布施的人，布施的法，还有我必须要具足怎么样的真实布施心。对，那怎么去练这一份舍心，还有持戒之心？离体在哪里，本质在哪里，才具足一个完整的这一个法门的修持？你应该懂得去学它，去具足它。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，我们会问人家说，这个戒法应该怎么持？请问你持一持戒法，当作如何观想？厉害了，你竟然会问到这里来。每一个点滴越来越深刻，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功夫一直都没有浪费掉，而且不会茫无头绪。今天我在做什么，我不一定跟你讲，但我很清楚我在修什么。但我也知道有感应跟没感应应该怎么论。我的感应不会让他看到什么，我发觉我是在现前在修哪些法，比如说我最近不断在行持于戒法的熏修，持戒的，我在以声闻律法在律戒里面我行持，在饶益有情色善法界里面，我自己本身身心是不是从你勉强当中慢慢能随顺，不但能随顺，还能欢喜？我现在以善法欢喜色受，我感应了。这时候讲感应，那个格你是那个、感不感应心里有数的。像我们现在对佛法本来嚯、好辛苦，那在讲什么听不懂，最近有点感应的，而且不但听懂而且很欢喜的想把自己深入，这不就感应吗？你的 文功德法才慢慢增长，以前对很多观念模模糊糊，现在是越来越清楚，不但越清楚，在抉择事出世间法越来越有力，而且当下断然马上能区隔出来。本钱越来越粗了，对吧？你的本钱越来越有，因为那种断那种抉择之位一直出来，对行持于某些善法来去除恶法的条件越来越清楚，表示你在增长，你自己会心里有数的。好，这里面来，那戒等资粮亦如是，是故众分具足欲意啊，这个也是资粮意，就是如何让资粮让它众多具足方成菩提啊，要具足意啊。如是我说菩提资粮是能满啊，能满者、持者、长养者、菩提因者、菩提分具足者，皆其意。所以你看，自在比丘做这样的解释，是不是可以帮助我？虽然龙树菩萨只是用个记诵啊，可是他用种种解释，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菩提资粮的内涵。是啊，何能说无缺菩提资粮？唯独有诸佛，别得啊，别得无边觉啊。何能啊？何能者，何力也？若声闻若菩萨少分觉知啊，无力能故啊！啊，声闻菩萨只能少分觉，能真正把菩提之量做广大的开眼，唯有我。声闻能明白吗？啊，所以以我们现在来讲，我说你如果没有那个广大心量，你会告诉我自己都不想利益众生的人，你怎么会告发菩提心？所以啊。在某些菩萨法里面呢、他要求更深哦，这么深。法华经如是说，其他经典也这么说。我们到最后，我们会讲说，为声闻人说声闻法，为辟支圆觉圣说圆觉法，圆觉圣法，对，为菩萨说菩萨法。菩萨是这样的慈悲的，但对心学菩萨又另外一个角度，心学菩萨不与声闻人相处。你说还有修学菩萨，那么怎么还会计较？这不是啊，这从声闻法一路上不与愚痴人相处，不与声闻人相处，为什么？会坏你的道念。我们本来不大 认为说我们应该平等平等，但我们发觉我们的根性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多。也就是说，假如我们现在正如我们刚刚讲，假如每个人都向你自身的极尽涅槃，你的菩提心，难得稍许的菩提心会在这里标着啊。所以当我们现在佛法一一在走的时候，它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不容易去以长养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本身没这样的发心，所以它说不出那一种广大的心。它会告诉你，就像我们神只会告诉你啊，无常啊，大念无常，真无妄念。对，这不过这是普贤菩萨的警钟经，他要你精进，他不是要你溜。但我们呢，身为人，如果是自己想要独了，接着世间苦想要舍了，他会把无常讲到跟人生出什么味道？舍离。我们是要大念无常，是要你精进，不是要你，我们要你离世间，但不是要你用一种厌离之心。那种所谓厌离，就是那种强烈对比之心。所以修到最后，那个心量就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这就是因为他没办法说到那种广大菩萨心，唯有佛。所以，为什么在经典里面，甚至把声闻人当作一个占道因缘？经典之间，哎，有啊，最近我在看一个经文，哎，他们论文上给我他们那时候在写的时候，在抉择。抉择声闻人的烦恼，跟抉择声闻人在对无常苦空无我，好，那菩萨里面常乐我净，因为声闻也对应常乐我净嘛，那才是无常苦空无我。但菩萨为什么在对治无常乐我净以后，升起无常苦空无我，同时对无常苦空无我又加以超越？为什么？若有无常苦空无我，必有常乐我净一边。中论讲，因为真的无常的意义，不是那种以相对于常而无常的无常，是那个无常连无常亦无常，更跨越上去。讲无我，不是我跟无我的两端的无我，不一样。因为你落入无我，其实又是另外一端的执着，也等于是将缘起空意谈得更深起，不但于世间的常乐我净的否定，连声闻的无常苦空无我也超越。所以后来又回头讲常乐我净，但这也是名言四摄，也是方便难离，但只是要破什么？破你又掉入无常苦空无我。但声闻人他会落无常苦空无我，所以他会急着去舍生死救涅槃。啊，涅槃不是无常苦空无我，无常苦空无我。对，生死不是常乐我净这一边，但菩萨是的，这两端都超越，所以生死即涅槃。心情从一开始认知他的心情就不一样了。那这样的能广大开眼这个道理的，唯有佛。声闻明白吗？所以声闻提不出菩萨风格来。所以当一个初学菩萨，他能不能一开始，假如他一路上只是声闻根性或者人天根性，那没问题，你本来就因这个法得度。但如果是具有菩萨因缘的人，其实一开始就要挡掉不以声闻相信心，是这样的呢。我说的，为什么？他会把它熏出来，他会把那个还很稚嫩的那个菩提心啊，被声闻法给盖住。我们现在为什么在广大的说之为大圣菩萨道的这个国度里面，很多人不能抉择如何守护众生的菩提心？因为他自己都尚未成就真正的菩萨法心，他还不了解大圣正见。我讲这句话是实际的， 所以你才不知道大圣的发心的价值。你不会知道说，并不是我要否定声闻法菩萨法，我强在取这个，而是在于成就菩萨法的现前因缘当中，它有差异的，它有差异。而这个法就现前因缘，它是成就菩萨道、成就佛道的一个根，一个重要。在现前因缘，虽然声闻法亦不可得，但不可得的是声闻法，会障它这个不可得的菩萨法心，会障碍它。所以我们要检视，就说这里面就是一个智慧，就说这个人有没有菩萨根性？没有的话，好，为他说人缘法，为他说声闻法。可是如果这人要是有菩萨因缘的话，一开始守护，不让他亲近其他法。从一开始，我让你修下士道，但是菩提道，很注意，就是我们讲菩提道这些人，从一开始都叫菩提道。只是菩提道的下士道，就共下士道，绝对不是一开始就修下士道，不是一开始叫菩提道，只是这个菩提道里面的初阶叫做菩提道里面的共下士道，那不一样，结果是不同。好，这一点要留意。好，若声闻，若菩萨，少分觉知，无力能故。陆毅说：“诸菩提之良，无缺无已，唯是诸佛别得无边觉者。”就是只有诸佛才能知道到广大的菩提之良，能开展众多的接引善巧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这个念佛法门就是从这样的意念来。我们本来已经信受净土法门，现在越研究越。妙，真的妙。因为这里面为什么念佛一句念八十一劫生之中的，为什么会这样讲？他有他的因缘，他为什么要这样讲？他有他的接引，就是第二他的实质意跟他的接引意。那这个里面又直接关系到哪？关系到众生心性。有的人不一定要走这边路，我就讲说一切法门广大的。广义来讲，一切法门都是念佛法门的，都是佛说的。那广大的念佛法门当中，还有以特别以念佛为形象的念佛法门，就念佛法门里面的，就是念佛法门里面的念佛法门。我们现在讲的净土宗，就是念佛法门就是念佛，或者一切法门都是念佛法门。那为什么要起这个心？因为众生在这样众多法当中，有一类众生必须要因这样才得离。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强调说，你修什么法门我都可以，因为很多法门都是念佛法门，没关系。你要不要求证净土？你不求证，你会到净土，一定会去的，没有人不到净土的，一定去的，心境一定过得去的。好，正的无生法人一定会到十道中间土的。为什么？这样的无蕴，这样的国土，还能大成都落嘞？你讲阿弥陀佛，他回不去的。那就这样的因缘，这样的果，就是一定这样的无蕴，就这样的世间，这样的认知，就这样的。你说这个阿罗汉，你一定是方便有余的。那我都不去，只要你去呀，反正你就带着他。他就说，那你为什么要极乐世界？现在因为你有来去，我在跟你讲来去，否则的话，极乐净土就在这里了。极乐净土还不是八世现出来？所以到这样，时不来去啊。就这样，那我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将所有法门就可以会在这里啊！我不一定要用嘴巴念持名啊，我修其他法门都可以会，都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所以这个道理有时候被说下来，我们现在就慢慢把这个道理开展出来。所以它具有怎么样？诸佛别得无边觉，它能在一切法当中破除的对一个法性的自信值，所以一切法的广大妙用完全无障碍的可以通透无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以一切法之观察能彻底圆满法，第一切法毕竟空寂，它就能成就了啊。以无边觉为非少分觉悟。以佛世尊以无边因之意中觉知无碍，因之意啊，就是 该知得知，不离佛智，一切便知。啊，假如菩萨是因一切法因知而未能全知，这个不然。声闻是少分知，菩萨是多分知，佛是全知，是的。所以我会讲说，为什么能全知？我希望大家也慢慢去揣摩那个原理，因为你这样才能知道。信说说，我起心动念，我皆知。我有时候也要讲说，不要求佛，只问你诚不诚心，清不清净。我问你怎么都没听到？你犯我。可是他没回答，那么他答对，大哥大回你啊。这个回不回？不从这个现象。你为什么你呢？佛前知，为什么佛？因为你现前一心，也不离法界，佛遍观一切，都能记住。所以佛具有感应道交啊，一切处皆能相感应的这种本质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来讲说，佛怎么感应？佛会以你真的，佛会以恰如其分应你的因缘给予感应。所以你但因你的因缘，你可以求，你可以许愿啊，但就你能发现的，他会听这个因缘感应。为什么？法界因。你看你现在虚空怎么感应，就看你拿什么名字了。虚空有没有离开你？没有啊。我要圆的虚空，那、啊、你就拿圆的名字了。哎，你看圆的，你看拿方的就是方的。你一拿开它就不见了，一拿来虚空无相，遍满一切，随你的形象，随你的器具现不同的相出来。所以佛会给你多少福报，会给你刚刚得到的。多少福报，口袋大小，再大会爆开。你这样的心量，他给你这样的福报，太大你受不了，是不是？就像镜子，该胖的让你胖，该瘦的让你瘦。啊，要是一个胖的来造成瘦的，那你不是想减肥？是的，不过我现在是要化妆，你就该胖跟我讲胖。我胖的时候你弄成瘦，我本来要束腰，你让一整瘦，我胖的束腰出去，人家会笑我。因为你那个镜子自作聪明，你本来我胖就胖，我因为我是在家里房间照的，你就不用客气，就把它写出来。你觉得我胖没有办法胖，我以为我真的瘦，一出去人家还是认为我胖啊。好，那这样就不让你误导我了。可是我不会，我就该如其量，如其量的感应。好，好，解释完，是故佛名无边觉者，又于欲六及自体啊，自体苦断肠啊，啊，自体啊苦断肠，有无等边见中觉而不着啊。于欲乐啊，自体啊苦啊，这个体苦断肠啊，断肠啊，欲乐即自体，还有自体苦，还有断肠有无等边见啊，边见中觉而不着啊，以所觉无边，是故佛名无边觉者。也就是说，佛在现前一切法以欲乐自体断肠这一切之见，为什么它是两边见？那所有的两边见一定是安乐自安立自性，也有安立此法，才有另外一边，一定会执着左边才会有右边，一执着苦才会有的，执着断就会有长。所以我们家讲说，哎呀，它是断见，其实它断见一定隐藏常见，它波无一定有一个有，因为那种波无不会单独存在，显出特色的烦恼是可能是波无，但背后隐藏的烦恼除了执着无之外，一定会执着有啊，没有执着有无执不来，执着断边的一定会有执着有长边的，没有执着长边断边执不来，那这是两端。但佛不会啊，那因为他化解一切法性平等，我怎么执？是，所以 所以他一一切见绝而不走，如是因缘为断见，如是因缘为常见，此常见带众因缘方为常见，此断见带如何颠倒方名为断见，方名为常见。所以他们知有这样的断常见，但不走。问何故之两为佛能说，愚人不能答。佛体无边的觉知两为根，是故觉知两亦无有边际。他在哪里？佛能说，因为他有德。为何他有德？因为他本，他为什么能说无边觉的菩提之两？他能为什么说这个？因为他自身所得是广大无边的菩提道果。为什么他能成就无广大无边菩提道果？因为他曾修集广大的无边的菩提之量，所以他才能说。这也是为什么声闻人他也不得不认为他们阿罗汉没有十八不共法，他看不到真正的活佛，但至少他承认一点，阿罗汉不等于佛，但竟然把佛等于阿罗汉，因为他认为佛就是大阿罗汉，不是啊，中间还有一段没了，菩萨，是这一点。所以说我才会讲说，佛跟阿罗汉不一样，不一样一定没有因果，佛有十八不共法的果，他自有修不报十八不共法的因嘛，对，那请问声闻法哪里在修十八不共法的因？菩萨道没有，就这里讲了，活体无边的，这是果上，觉知两为根，觉的知两为根就是因啊，所以是故觉知两亦无有边际，就是他的因无边际。所以他能广行菩萨道之后，以这个因缘才有十八不共法。所以天台在讲说藏通别人，这个有在道理。藏教的我是释迦牟尼佛，通教的我是释迦牟尼佛，别教原教都是释迦牟尼佛，但以藏教人所能认知的我，恐怕连原教的菩萨都不如。小孩子能认为鬼，就是原教的菩萨的功德力啊，不是说原教菩萨的认知哦，认知佛的功德，不是，是原教菩萨的功德所能具足的功德，都比藏教人在了解藏教佛的功德都还大。也就是说小孩子在理解啊，这个人好伟大，结果这个人好伟大，他是最伟大，结果不过就是高中生而已，因为他只能想的范围就到此而已，他把他当最大，但他只能认知的最大就是用很小的去认知，结果他所谓最大，以我们大人来看连小的都还不如，但小孩子认为他已经很大了。好，就像说我们家好高哦，十楼，结果走到都市里面，那个十楼还在哪里，小小的，但他不知道那乡下里面哪有十楼，哦，好高哦，我们这里最高的大厦，世界上小孩子怎么样，这是世界上最高的，啊，结果因为当最高比到别的地方都还小小的，一样的道理。藏教人在了解藏教佛，其实都是释迦牟尼佛，但是所谓认知的就是这样，你看他看不到。所以有人讲说，哪有藏教、通教、别教的佛会不一样？不是，都是释迦牟尼佛，但问题是藏教人不知真佛意，所以他呢，他能知道说，我比不上你，那因果在哪里？十八不共法的因在哪里？在菩萨道。所以我才讲说，现前很多人即便在弘扬大乘法，本身对大乘法的真价值还不晓得， 所以他为什么在弘扬大乘法的时候，童子有时候会对大乘法失去信心？比如说我们现在还要弘扬利益，我们一定要发菩萨心，否则的话我们绝对不修堕入三魂，如何如何，那到最后自己修得到，哪天我要到缅甸或哪里去禅修一下，这没问题啊。但我在乎的是你这样的分别心，显然对你本身的法的心，你可以去参学。但我现在为了看的是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是有一种对菩萨法现前菩萨法的信心的丧失。其实我看到是这一点，我知道照理讲你不是这样，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讲现实一点，我们看到非常有名的一些修行人，你都很敬仰。可是当你碰到生死有问题的时候，你会找谁？这时候你就很聪明了，你会选那个他显然有真修的，不是名片很多名字的，你进跳东东西波在其中，别地方都平等平等，捧的戏然后到水靠来，所以你就那时候就心里有数了。也就是说你真正信念的是什么那个好，这个就是一个真实在内心里面在抉择的东西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很多人在弘扬，可是我这个弘扬都折旧你的菩提之量，这个都没问题。问题你还没真正信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你去做，因为真正你在内心抉择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会连自己在修的法，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很多人他平常是弘扬净土，他强调的是大乘，可是发觉他到最后发觉他久修念佛无功，他有时候很想去禅修，对不对？没问题，哪里有办法就去。但你为什么不好好去探讨你的念佛方面这个有问题？也就是说你如果一路都用这种不踏实的心，你哪里都修得难，都很难修了。如果你真的在其他禅修可以，因为佛法本来是开放的。我是说学习态度，也就是说你今天一直在对外讲的时候，你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你自己本身对大乘法的信念，为什么？那种法的认知智慧不具足，正见没有具足，所以你念不下去。你如果念不下去没关系，去抉择去参学都可以。但如果这样的不踏实的学习心态，你就算碰到前高僧拿的跟你讲很多禅修，你也学不会成就。一开始态度一样，你用一个不踏实的心情，你只是一种相信权威，不忠于法如此信解当中去修，而是又还是希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众生希望有一个更有权威者的代表来带领我们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我告诉你，如果一路走向来都是靠这样外在的力量来接你的学佛，其实是相当不稳定的。你总必须要你从自己的实质的信解当中、理解当中建立那份对法的颠扑不破的信心。这不是光只是一份感性的坚持，是以理性之见的建立以后的信守。所以我一路在一直从各种面在抉择，我们其实可以看出很多人的信念其实是不是很稳的。所以因此我们在抉择一个法，在我现在我们这里，我们比较不会用不同甚至暗示有冲突的法混在一块，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怕你动摇，还有我怕你到最后失去方向，不太好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。佛体者，即佛身也。以彼佛体具足无边功德故，说佛体无边德。佛体具足无边功德，所以叫佛体无边德。功德者，谓可称赞矣。若可称赞，则名功德。又是坐坐坐立，譬如坐坐诵习皆书，彼则你说明做功德者。我们经常讲说有功有德，德经常就是那个得到的德，功下去有它的作用显发出来功德，所以单独讲功德，有时候恶法也讲功德。因为我们现在讲功德都是善这一面讲，功德其实就是有功用， 有德，这个德可能是恶的、坏的，也叫功德。所以在某些哲学里面讲功德，它不是论它善德，它就要讲它作用。功德就是这个人的德相，这个德相不一定正面的，德相就是作用相、具足能力相，就是功德。那这个功德从正面来讲，就叫它善功德。我怎么说？你看这个人蛮有那个德，那个德就是那个作用能力，的确形成具足了，叫功德，有功有德。当然，我们现在一般讲功德都从正面来的。好，那如果细看来呢，可称赞则名为功德。当然，这个可称赞的标准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论的。我知道恶人称赞，那本来是恶功德。好，所以这个称赞有标准，是从善法边、从圣教边来论可称赞的方面的功德啊。那因为你常多做习你这个功，会这样得。所以说，又是受受作以，又是可称赞以来论功德啊。又是劳碌以，所以呢，功德里面它现在这个都是我们要留意的，因为他这个自在比丘，他有一个习惯，因为基本上他的习惯，他经常会从语义上去来解释他，就是包括后头会从语跟文字来解释这句话的真实意思。就像我们的英文有时候会查到啊，他原来他的原文古字这个语根所以具备有什么意思，也就是说文字的本身之外，找寻文字原来语根当中的寓意，以便你更清楚掌握这句话更深层的内涵。因为我们现在语言有时候用久习惯，把一个文字用已经用固定的角度来解释，所以往往这个语词的原意啊会被模糊掉。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呢，现在不是有些人学话，我就是学这个，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是直接翻译过来，那我们就读它嘛。那读它读久了以后，我们就会就养成习惯。所以我常讲，有时候我们在读经典译本也是这样。我们习惯这个文字，我们会用我们现在常理解的角度去理解这个文字。但我经常讲，有些文字要恢复原来的意思，就是说这个文字先不要给它价值判断，就自己的言字言义啊，比如说我们讲功德的时候讲德字，这个德你不要马上把它从正面善的这一面来讲德，你应该就这个德的原来意思，它就是一个作用，得到的德，这样有什么意思？这时候你在讲说，当一个经典在解释说，哎呀，这个东西有功德，说明明坏的怎么叫功德？没问题啊，因为他讲的是那个字的原来意思，他不是用你现在已经养成习惯的这种判断角度。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经典从梵文翻译成汉文的时候，我们会已经日久了，就用我们对汉字现在习惯的解读方式去解读它，那就会容易让这个字的原来更单纯的原始意思被模糊掉。所以现在有时候啊，必须把它原字拿出来。就像我们在讲会、讲智、讲觉、讲观，在某些场合都是讲智慧。但如果严格来讲，在不同场合、不同字、不同意思哦。好，讲智、讲慧，如果这个有时候为了避免用的人、读的人误解，所以我们会把讲这句话的原文，它的本来巴利文或者梵文啊加上去。为什么？我在讲慧是这个字。你不要把它解成另外一个字，因为两个字在这个场合会有不一样，在笼统的地方不差别，在现代我强调精准的时候，这个字跟那个字意思不一样，一个是可以混同世间的，一个是纯粹就解脱来讲字的啊，那也用字不同会走偏的，一样的意思。那自在比丘啊，他也常用这样，所以他你看
什么意什么意什么意，因为这个里面都从这个地方去显出来，从这个文字里面背后的意思。那这个可以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在讲功德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更清晰的去理解什么功德有几层意思，这个可以帮助你我们在讲功德的时候你具有更详实的掌握。好，你看他这里讲说，一个是什么，一个是可赞叹意，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正面可赞叹。再说烁烁作力，因为经常做而累积出来的功作用力，不断修，这时候都会强调你的熏习而成就都出来这种功德力。再说饶故意，饶故意就是说，譬如做神，或合二为功，或合三为功，就是说做譬如做神啊，它可以怎么样？牢固起来，将某些东西牢固绑起来，那功德就具有怎么样？能支撑，能维系，这个意思。好，像我们的柱子就有什么功德？我们不会讲柱子的功德，可以讲，怎么不能讲？它有支撑的功德啊，它能把这个重物在这里挡住啊，它的功德就准了。所以一法一法的功德都不一样啊。恶人有没有功德？恶人磨恶人还蛮好用的，那就是那个功德。对，所以因为它产生这个作用，它能在这个地方身体维持的这一份作用力功德啊，所以神子可以合恶为功，合三把困住神子，又是增长义啊，功德也可以增长啊。譬如习地，或增二为功，或增三为功啊。这个所以功德也继续呢，因为这样的功德它可以衍生，所以功德的衍生啊，衍生让我们拿的钱本来就有一个东西积久了就衍生功德，就是它具有什么活的作用啊，而不是功德一样啊。你看一下，比如说我们有布施功德，我们有持戒功德，它会等于什么？有布施功德，因为其他戒定会怎么连在一块，本质是没有分开的，在某个定义上叫持戒，叫持修定修慧，但因为你持戒功德就会有这样相通性啊，由此功德会滋润其他功德生，这种能滋润其他功德生也是这个功德的功德。除了持戒有本身功德，这个持戒功德还能生定功德，这个能生定衍生其他滋生出来的功德也是他本身的功德，对不对？你自己持戒清净，除了自己不会犯戒，自己心安之外，也可以让众生欢喜，这不是衍生出来的一样的吗？所以功德有这样的另外一面。又是依此义，譬如诸物各以依此为功啊，如是佛体为界定等无边差合等差别功德依止故啊，依止就是譬如诸各以依止为功啊，因为每个东西有它支撑啊，有东西不要很空洞，它的作用力在啊，比如说我们的电池，我们必须要有电池东西的机器的作用，它机器的转动必须靠它这个电力还在。所以转动必须靠着电力一直的东西，如果这个电力没了，它就转不来一直。所以功德也是，那我们的功德呢？那功德力慢慢退失掉，其他的衣物的东西也都垮掉，是的。假如这个地方是以善拔为一直处，善拔一退，其他也退，是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功德会不会会增长会退啊？有这样讲说，你大家为什么离心离德？你的功德退了，大家当然离心离德。你功德退掉，那有的人说，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积极？当然，我们这个是比喻啊，因为重一点难多了。但有些东西，你为什么觉得这个东西不见了？因为德不见了。好。那怪说哎呀别人如何如何，本身你的德不见，你那个作为重法依止住啊已经动摇了，所以就垮掉了。好，这就是一个功德意思。那活的 戒摩提是为戒定等无边功德哈，无这样的，与其他戒定无边差别功德意志啊，故啊，所以说摩提有无边功德。那觉知量为根者，比菩提之比菩提之量，以摩提无边功德为是根本故，就是说觉知量就是比菩提之量啊，给摩提的无边功德做根本。佛是因为他以前修菩提之量，所以他现在有活体的无边功德。无边功德是体，是果；菩提之量是因啊。根者就前面讲，根者见利益，菩提的智也，是吧？那这里的解释都，我们经常菩提好像一个死东西，不是？在这里在谈菩提啊，都是跟智相应的，一切自智作用。菩提心相应就是一切自智作用相应，所以会根智。好，根即知量，那菩提是智，根是知量，以彼知量能建立一切自智。好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确立的，智慧不是光坐在那里研读，不在那里观就能成就的。好，对，稍上有引，但没有念出来。我特别刚才特别把它找出来。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，就是讲文殊师利言：无作智名不退智，无作智或者是无作，好，没有造作无为，无作智名不退智。犹如金体，就是金的材料，金的器材。好，先加锤打，方知好恶。这个金子啊，好不好？像打来了，哎呦，你看没有？你看没讲的哪里啊？啊，这个东西好不好？材质好不好？有没有弹性？像那些有的钢，有的那个石铁呢，敲一下不能练剑的那种铁不行啊，要有好材质，所以它必须要再锤打。犹如金亭，亭就是朝廷的亭，加上一个金字边，金亭。先加锤打，方知好恶。若不自打，自就是自定的自。若不自打，无能自得。如果不打，不会自得啊。不退自相，不退自啊，就是这个波的字，因为他谈波的，不退自相，亦复如是。要行境界，注意啊，要行境界，要在境界里面。要行境界，要行境界，不念不着，无起无作，具足不动不生不灭，而乃显现。无作是在哪里？境界里面显的。要在境界里面，能以境界观察当中无。不念不着，不念不着不是空空洞洞的不念不着，是源于境界里面的不念不着，源于世俗地里面观世俗地一切法自性空寂的不念不着，不是我躲开了什么东西窗户关起来了躲起来了，那这样干脆把你敲了，不就不念不着吗？对吧？那不是啊。所以你看文殊摩诃品谈的这个要行境界，在境界当中啊，不念不着，无起无作，具足不动不生不灭，而乃显现。智慧在这里显的，不是把什么东西都遮挡掉的，而是在一切境界里面不生不灭，不动不起的不做的，这个才叫无生无作智，才叫不退智，是不是这样？没错。所以他必须从众智量上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菩提是智，根是智量，以彼智量能建立一切智智，所以究竟圆满的佛智是从哪来？众多菩提智量磨出来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很多理论啊，不能用，为什么？你没有经验啊，没有经验。我有一个亲戚啊，他的公司啊是一个中小型的啊建设公司，算是一个公司。他 有引起了一个周边的地方公司引荐过来一个主管，哦，那个主管很多的资历很厉害，可是问题就是他可以天马行空进出很多计划，然后定出来以后就让下面去帮他做细节规划，然后他就是高来高去的这样看而已。问题是大公司可以这样，因为底下有很多商务群，很多人在运作，这个小公司啊，你自己到工地去，可问题到工地那很多花费了，他没经验，他可以在纸上作业讲的很多很多东西，一下去一下场现场工程工地，不会，所以凡是他掌握的任何部门，容易力量大，资历很高，包括整个问题，他没有现场经验，所以后来他提出的意见，没人要配合，为什么？反正走不动，你可以空来空去，就是空不下，你很多理论，你没有办法。在境界当中磨练出无起无作具足不动不生不灭，你没有，所以这叫菩提之量，懂了吗？可是如果你掉入四相，你也不叫做不对之啊，因为那是难做，因为你能，你会动，你会生会灭，但你如果不生不灭，你把境界隔在外面，能不生不灭，那还是断灭的，所以必须在境里面行淫布施，直接人入境界禅定之后，这个智慧才活起来，才是一切自治，才是真正菩提。道理就是，好，很有意思。其实他这里点出了很多道理，好。而以彼之量能建立一切自治，是故资量为佛体根本，量有佛体，有无边功德，须以无边功德成彼佛体，是故资量亦无边际。好。那我在讲说，你看，这里一直强调，希望大家在理解佛法，佛的无边功德是什么？我们这句话，大家，我因为我为什么现在已经能把它凑在一块？因为我看到很多人的思维网上出现这种模式，所以我一直会，因为也常在教学，或者常有人在反问问题，像反应问题，所以我会注意说，一般人会掉在这里的。我们不学空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佛有无边功德；学了空的时候，功德都忘光。所以我们很多人就再从此学了波的之见以后，再也不求佛了，因为觉得一切都是靠自己。不是，像我们知道一切都无自见，吃饭还拜托张居士多发点心啊，空不但要住，虽空了，他也空，不过还是要靠他住。那要不办法的，对，空归空有差别哦，哎，差很多哦，哎，啊，就是为什么的无边功德？我为什么讲说，当你在思维空意的时候，你还能想得起功德意是什么？而这个空意还偏偏跟空要拼在一块，你可以空掉一切执着，但不会空掉无边功德。你要凑得起来，凑不起来就有问题。为什么你要修学空法，不能对无边功德有所定位的话，你的修行到最后，你因为你现在吃得好睡得好，所以你叫无边功德我不要啊，等到现在内心开慢慢开始平滑的时候，怎么都没功德，就做了还他要了，所以吃好睡好的时候不需感应，啊，吃不好睡不好的时候什么没感应，对，我们现在身体好的时候修行靠自己啊，身体病的时候，医生在哪里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你能不能跟我推荐好医生？你刚才又来了，还说过来了。可是佛法的功德跟空功德是相应的，所以佛有无边功德，你必须要从以佛的就近的原他的离体当中知道他的无边功德，这样对佛法生的升起好药之心、修学心才会起来。然后现在很多修空的人到这一边都一直半吊子，真空得不到，该修的有为功德又修不来，不见得，不知道怎么去安逸自己，出现这个问题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，
当说比少分敬礼佛菩萨，四诸菩萨等是获因供养。啊，这时候除了礼敬佛之外，还要礼敬菩萨。为什么要礼敬菩萨？菩萨有菩萨供养，就像我们现在，我们也是菩萨。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啊，我在讲菩萨戒的时候，我一直在强调，第一个，你必须要确立一个观念，凡受过菩萨戒的人是菩萨。即便你现在很烦恼，即便你会到三恶道去，你就是菩萨。菩萨应当如是学，你应该这样学。所以那个自我定位，作为菩萨的这个定位，一开始就不能模糊。因为唯有这样，你才能生信你具有的功德，而且你才能知道你当学，因为你自己发誓，你发愿做菩萨，你已经发愿了，你应该顺着这个，而且这个无边功德是你现在已经在因地上一分一分在累积的。你看他怎么讲？彼知两无边，而自有边。啊，菩萨现在要讲菩萨。佛啊，我们现在也可以讲说，佛的因缘啊很广，资粮很广，但我们啊自有边，我们这些菩萨自有边，是以说彼资粮不能无缺，啊，故言当说彼少分敬礼佛菩萨啊，菩萨是这样，菩萨啊可以比就是这个真正的资粮无边，但自有边。啊，所以自有边就是他对资粮他不能无缺，就是一定会缺，因为他智慧有限，所以菩萨没办法真的圆满一切功德，一切功德只有佛啊。故言当说比少分啊敬礼佛菩萨，就是那就是说，因为他叫少分啊，比少分他没办法完完全全的呼应的这个全体的功德啊。问，因礼佛。以一切众生中最胜故，何意此中亦礼菩萨？我们当然礼佛，大家没意见，好。所以我也讲过，现在我们礼跟佛比较的话，当然要生惭愧心也可以的。不过我不能就跟我输一样，我输不然我没赛了，输魂没赛，很惭愧。跟佛一比，那个惭愧心跑不来，跟隔壁那个那就不一样了。那个体质竟然比我好，不行。那个经常坐你旁边那个，你就不敢念出他了。那个可以。那现在我们知道，我们跟佛比，我们要拜佛都可以。要拜菩萨，为什么要拜他？他也菩萨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是说拜菩萨嘛，对不对？拜他，拜不下去。啊，现在因为我们大家还够不管别人的嘛，啊，情况情况，恰恰管别人哈，所以要跟我问情还可以。那跟隔壁的你要不要？你不要。可是问题他是菩萨的，所以我们显然我们对菩萨的真正发心还是那个，我们还是经常在分人家外向的高低，但能不能真正尊重他的德？像比如说我们在座一定很多人都说菩萨心啊，假如他就算他现在现前世俗的地位没有比你高，可是假如他是一个真行菩萨法的人，照理讲你应该跟他问讯的，你跟他问讯，因为他是菩萨。我所以强调的是这个，所以后来我们会懂得，就是说不要用全分用世间的角度来看待一个人，我们必须面对所有众生要依法啊。这个看起来啊超超啊，但可是他菩萨戒已经好几十年，而且不但菩萨戒好几十年，还是个奉行不渝，经常遵守的他的菩萨戒。世间地位你可以比他高了啊，如果以佛法地位，其实你应该往下跟他理解的。佛法看的是这个身份啊，所以我们也应该尊重这个身份啊，是不是？好。答：是诸菩萨，是四诸菩萨等是佛因供养故，诸菩萨等从初发心乃至觉常啊，皆因供养啊。觉常的话就是道场啊，住道场啊，自觉常皆因供养。
菩萨有很多的戒制，菩萨有七种：一出发心，像我们这样；二正修行；三得无生忍；四灌顶无一生所续；六最后生；七意觉察，就遇到他，住到他。那道场当然是根本道场，活道场啊。也就是说，这里面可以看出菩萨的戒制。那我们是属于那个出界的，不过也算入了啊，门票也买了，也入场了。当然位置稍微远一点，哎，远一点。不过光有点要闪不闪，有点像那个电力快没的那种感觉，就哎，自己都有点照得不大足，更不要想要照别人。不过至少也放光了，我们就是这种菩萨，照光啊，照自己的脚都还看不大清楚那种光哎。不过至少也放光，比那个全暗的孩子好很多了。好，你看他这里讲出发心啊，这几个这些菩萨都应该供养，好，应该恭敬。我们看此等菩萨以诸佛后次应供养。所以我们因为当然我们对菩萨有时候看观念不清楚，但假如现在比如这个人在信菩萨道，内心是不是清净不知道，但我认为他是信菩萨道，你就供养吧。可不可以？那是他的事，因为你当时在供养菩萨吧，懂吗？那个人是菩萨，我供养他，因为我是以这样的因缘，所以我的身心是清净的，所以我的德照样有。那他真不真？他的事，我不敢去判断他。何况一个人就算有一分真一分假，一分真一分假，也很难全然的。那你是问你自己，现前他这份发心能不能启发你的菩提心？启发功能工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份德已经作为你增长菩提心的一种塑造源了，对，就是的。以身口意及外物等而供养之，以身口意啊供养赞叹，身口意这也叫供养，外物也叫供养，所以供养的面很多啊。有时候是借外物表心，有的是就是借心意身赞叹啊，这个都是供养。出发心者，第一个我们来分别解释，出发心就是未得地。正修起者乃是七地，得无生人者住第八地。这个判断有不同的角度了。有的人讲说初地，所以这个为什么你后来知道了？为什么智者大师可以分藏通别人？为什么有些还看其他派小史中顿圆？为什么要这样判？因为经典有不同。有些的无生八人是就初地来讲，此处的讲无生八人是就第八地。也就是说我定的规格，我的位置，藏教所定的位置是这样，通教的位置是不一样。那其实经典后来都有抉择，这样的位置是这样的思考，因为在这样的范围里面，它给每个人的定位是不一样。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出来，他把出发心是还没登地的，好，那出发心未得地，正修行乃是七地，到最后无生人住第八地，灌顶者住第四地，一生所系者方入财入都算天都算佛，最后神者都算佛住住，一个是方入，一个是正住。好，意觉长者欲啊受用一切之智，当然是最后圆满，就是意到了觉长，到最后准备受用正圆满的菩提佛。意啊，欲受用啊，就到了觉长，到了根本道场，准备纳受佛果，最后啊，这个是最后菩萨的啊，菩萨位一完，他就是佛。那再过来是一生不住啊，入修啊，一生所系，他还必须要一生。那有的是还要一生，但他第六个是已生，生完入。活力啊，我还要了我一生，就像那个出国还要来七环人间嘛，好，恶果还一来嘛，对，我正恶果，我现在假如说我正恶果，我还要一来， 我还要系在那个地方。当我一旦入，我就现在就是不用医生，因为我已经生了，现在就是我这一次把它还了，生一还了，我就最后阶段准备入果地，是不是？所以菩萨有分这样，那从一开始出发心，我们讲的供养出发心正修行一路上来，当然我们知道后头都是果上菩萨，第一个出发心是因地菩萨，那我们现在大部分是因地菩萨。好，这个于七种菩萨中，出发心菩萨一切众生啊，众生皆因已尽，何况愚者，出发心都一样的。所以这里面其实衍生什么价值，你知道？这其实每个法，每个法的价值是很光明的。这叫什么？如果知道他这里彰显的这个道理，因此这里面我们假如发觉有人能发心，那这人有很多坏习惯，但他发心，那你就知道价值在哪。这不是宗教上的偏颇，而是要发一个菩提心的人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面就会觉得，就是说哪些价值是我们在弘扬佛法的所重视守护的啊。所以在菩萨道的一个广行当中，他会重视说，他即便再恶再恶再恶，如果他尚有菩提心，尚有那个成果的一面，就会珍惜珍惜珍惜。好，那没有发心的都珍惜，何况有发心的，那更是根本所在。所以因此他会衍生什么道理？因为他是顿发心很难的，我宁愿，所以我才会讲到在佛法里面，我宁愿他到三恶道轮回里，我也不要坏他菩提心，因为他轮回终究会出，但坏菩提心会让他断了成果一念，那这是一个价值。在某个意义上，即便有些地方我宁愿容忍他的恶，但也不因为为了小善坏他的菩提心，知道吗？我们现在比喻，现在这个还有一份狂妄想要利益众生，但又造很多恶。好，那我因为看到他很多恶，我们就巴不得把他的恶把他挡住，挡住以后我就在讲说你恶，因为甚至有人啊，因为他想度利益众生，结果利益到我就举这个例子这点啦。我有一次在国外，那有一个小孩子，小学他几年级，有一次啊自告奋勇，他母亲那个餐盘啊锅子没洗，他就全部拿来洗，小学生啊，那结果有一个锅子呢是不粘锅的那种啊，他也拿那个去粘录啊，录一下就完了。他母亲一直骂说你怎么浪费我那个锅子，我说哇你在够笨，你是要锅子还是要他的孝心啊？我看等他长大了，你就拿一千个锅子都换不了他的孝心，到时候你一定要你要带着再整这个锅子，拜托你孝顺我，这个锅子都给你。那他孩子不要，当初我是差你一个坏的，你把我骂那么惨。所以我跟他母亲讲说，哎，这个小孩子是还在学，可是难得这份孝心，你怎么不长养他？我宁愿看到他过失这个过失，但我会欢喜说这个孩子竟然有这样的孝心，对不对？一样，我看他有这种过失啊，度很多人，因为他很积极度人，所以伤了很多人。哦，就说哎，你这孩子真糟糕啊，你不应该这样啊，结果你把他度人的热忱都没了。对啊，他再也没上人，他也不会当好医生了，因为他度人的心都不见了，就这个菩提心的价值。 所以你了解菩提心跟成果的关系的时候，你在抉择一个人的，你会珍惜一个曾经受过菩萨戒、曾经发心愿意利益众生的这个苗啊，你会很在乎。那其他的恶，当然恶啊，我们也知道恶啊，但这个恶跟这个东西不能比啊，很清楚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啊。像我们现在也都是要勤境界，还是什么要不生不灭？为什么天山上比较难？要在冷当中历练你们的忍辱功德，对啊，所以在都市里面来得快，去得快，功德有限。来这里远能不方便，功德比较大，这是鼓励鼓励大家的。好，陈科长，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